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三言两语谈对当前疫情的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5日。现在中国大陆疫情可以说是海啸般爆发，就我周围的朋友情况，凡是做过三退和反共的人，症状都比较轻或没有症状。现在肉眼都可以看到，空气中雾蒙蒙弥漫着一种灰色毒气。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，身体表面也会感受到一些症状，比如咳嗽、乏力等等。个人认为这不是感染，我也一直排斥，不承认这种不正确状态，所以一直没有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很多朋友都羡慕，我说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原因，身体抵抗力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，实际上你就是求了，你求得病，那病就能压进去。可能有的同修有些症状，也许用这种方式消消业，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法理上悟明白，从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多从法理上去悟，或许很快过去这一关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毒酒瓶染疫症状消失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5日。我出现染疫假象后，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。我是修炼人，怎么出现常人染疫的状况呢？身边同修出现状况后也有这样的疑问。我想起自己平时党文化比较重，因为上学工作都一直被邪党灌输，中毒很深，修炼中去掉很多，但还有不少没意识到的。这次大瘟疫在全国一下爆发，我们学员身体里残存的邪党毒素也被触及到了，所以表面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。悟到这些后，我想认认真真的看看《九瓶共产党》这部奇书，主动清除自身的邪灵毒素。以前有同修就建议我看《九瓶》，说来惭愧，自己为了方便，只是听过几遍《九瓶》广播，看了光盘。这部奇书的原著，我根本没有完整的读一遍，所以邪灵因素也没有清理干净。一天晚上我开始认真读酒瓶，读了32页后，第二天早晨身体马上就轻松了，难受的感觉几乎消失，咳嗽几天的浓痰一下就没了，也不咳嗽了，呼吸顺畅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下门牙一排每晚都出血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每天早晨牙上都是淤血。这天早晨第一次发现牙龈没有出血，而且以后都没有再出。这本书我现在才看到一半，本想看完再写体会跟同修交流，但看到有同修还没有摆脱染疫假象，有的甚至和常人的认识差不多，所以写出自己现在的一点体会，只在抛砖引玉。建议同修看看《九瓶共产党》或《解体党文化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彻底清除隐藏的恶党邪灵因素，在法上快速升华。也建议同修把这些经典著作再次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以及赠送给有缘人， 帮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19年默默坚守走出自己的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号。19年前从走出劳教所的迫害后，建立家庭资料店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直面国宝警察与面对面讲真相，至今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才一路走来，有惊无险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这里把修炼中的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寂寞中的坚守。2003年6月，当我走出劳教所的大门时，带着被迫害后的病态的身体回到家中，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同修第一时间把明慧网的修炼交流体会给我送来。当学到师父在《清净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，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。学到这里时泪流满面，那种亲切、温暖、平安的热流环绕着我，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。学法去怕心，小花开放。刚回到家中，丈夫同修仍在外流离失所，怕心时时侵扰着我。一听到警车响，心里就发颤，不敢在自家院子里练功，自己和女儿默默地相守着，就感觉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压迫的自己喘气都带着怕。单位也时常的来人进行所谓的慰问，孩子上学去了，我自己就在家大量的学法。在走出劳教所的那一刻，我发了一个大愿，回家先学3个月的法，再去单位上班。师父看到了我对大法那坚定的一念，给我开辟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3个月的学法消去了绝大部分怕的败物，使我在去单位上班时能够敢于直面众生。虽然怕心没有完全去干净，但敢于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技术同修也多次的鼓励我开花救众生，先给我送来了一台复印机，他给提供原文件。由于怕心，那台复印机曾几次的一进一出，我骗小组的一个同修也能够理解我的状态，经常的帮助我发正念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终于能够定下心来。技术同修送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，一朵小花开放了。随后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又购进了刻录机、切纸机等，从传单到真相小册子、不干胶、真相光盘，编辑真相资料，给明慧网上传稿件，写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，做大法书籍等等。17年默默的坚守，我严格按照明慧资料点单线联系的要求，做好资料给同修送过去。无论酷暑严寒，始终坚持着。对于耗材的购进也是自己解决，通过专用电话从外地购买，或者在当地不固定商家购买。这样既保证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行，也保证了安全。17年来，小花一直健康地运作着。去除依赖心，大法助我解决技术难题。由于当地讲真相的力度加大，对资料点的需求量增加，打印机电脑在这17年中更换了许多次，机器出现故障，靠着技术同修来维修。可是当地技术同修少，导致技术同修忙于做事，修炼跟不上，被迫害得很严重。技术同修的被迫害惊醒了自己，不能再依赖技术同修了，于是克服各种困难，拆装调试，再拆装再调试，这其中修取了急躁心、依靠技术同修的心、怕麻烦的心、怨恨心、做事心等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自己默默地在查找资料、拆装调试设备、安装系统，常常修理机器到深夜， 实在自己处理不了了，再去找技术同修。技术论坛上的同修给了我很好的帮助，白天上班的时候忙完工作，就利用剩下时间抓紧听师傅讲法录音，同时保证对各地讲法的学习，从而保证了修炼状态始终在精进之中。师傅的加持使我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能够慈悲的正面应对。曾经有一位同修问我，这么多年做资料，你有过做够了不想做的想法不？从来没有过，正法一天不结束，这项工作就不会停止，但有时也生出不平衡的心，意识到马上调整好。特别是自己在严冬的深夜，大雪纷飞，寒冷袭来，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整理电话号码上传，或为了一件棘手的事而没有头绪，或刻录光盘至深夜等等，周围寂静，只听到刻录机的嘶嘶声或电脑键盘的咔咔声时，有一种置身空旷的宇宙之中的寂寥。当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，立杖除恶，就感到有千军万马杀向邪恶的阵营，黑手烂鬼无处可遁。师父的加持开启了我的智慧，一次次的冲破难关。我家大门口的瓷砖上连续开了2次幽檀婆罗花，我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，资料点在慢慢的增多，我这里的工作就不那么忙了。于是我又与同修配合，走出去到街上、到商场、大集上去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向广大的农村挨门挨户发真相资料，有酒瓶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真相光盘等等。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，发放年历更成为大集上讲真相的亮点。看到大集上众生手中拿着那亮丽的年历、年画、福字等，看到众生明真相的喜悦，那是邪恶最害怕的。第二部分，在单位开创修炼环境。2012年的被迫害是单位领导与国保大队勾结所致，表面表现是单位领导怕自己官帽丢了，实际上是我给他们讲真相不到位。从劳教所回来后，3个月的学法充实，虽然怕心仍然存在，但是为了不让单位的人再做出对大法不利的事，从而给生命带来灾难，我决定从局长开始讲真相，不能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更不能让邪恶再毁众生，因为所有众生都曾是师父的亲人。2002年我被送往劳教所时，国保大队长说是我们局长让我接受教育，我知道这是其不明真相所致，我决定从局长开始。面对局长，我觉得他很可怜，说你当了30年官，你还能再当30年吗？我说完这句话，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。我为他的被蒙蔽所做出的自毁行为而担心，为他因他的所为所面临的报应而担忧，而我给他讲在劳教所亲眼见证的迫害、恶性灌食、暴打、包夹、暴晒、冷冻等等，一个因信仰真善人的好人所遭受的非人折磨，以及法轮功在世界的广泛流传和善恶有报等，局长也双眼蒙泪，有些后悔，我哪知道是这样啊。这次讲真相对他触动很大，后来他儿子玩赌输掉200万元，把他毕生的经营输掉了。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不虚的。给副局长们讲真相，某局长是我因修炼法轮功调入该单位前的同事，在我被劳教期间，他与国保配合到劳教所查看我的转化情况，是一个能力不强、怕担责任而又媚上的人。我给他讲过真相，可能时间地点不适宜，讲得不到位。在某年的11期间，他为了执行县610的邪恶命令，带人去我娘家威胁老人，我想这正是找他面对面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当时心里有些紧张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到他的办公室给他讲了不到1小时，从大法的红传到迫害的违法，到善恶有报，他一直静静地听着。我说，你对上边负责，谁为你负责呢？别让自己成为替罪羊。邪党向来就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你为迫害法轮功所做的一切， 上面不会有一个人来为你负责的。等有一天法轮功被平反的时候，受到审判的是自己，并希望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次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态平稳，也受到了一定的效果。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他妻子，我也给他妻子讲了真相，并劝他妻子让他把邪党的党员退了保平安。他妻子很高兴，说回去告诉他。后来从一个同修那里得知，他把他的邪党党员给退了。某局长主管办公室是一个比较自以为是的人，一天他叫我去，说总想和我谈谈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一个能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好功法怎么能不练呢？我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讲迫害法轮功时违法行为，他自己也说有一个台湾的法轮功学员给他打电话讲过真相。我希望他记住大法好，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非常感谢国外的大法弟子这样大力度地讲真相，虽然没能当场劝退，也使其明白了许多，从此再没有找过我。某局长也是我原来的同事，通过讲真相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。黄局长也在一次局内部各股事人员调整时，我去他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。虽然没有三退，说功法好就在家自己练。我单位唯一的一个女副局长，我着重给她讲过真相，还没有给她讲三退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。我调入该局后，第三位局长调入我单位，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大声训斥，说还练不练，不能给他惹麻烦，威胁说如果出问题就开除我。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真相，没有一丝的怕心，心中只有慈悲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后来此局长在一次小型聚餐时，我与其他人一起去敬酒时，他说挡住了来自县610和公安国保的骚扰，不能叫他们来单位，这样会对我们单位职工名声不好。正是由于此局长的这一正念，给他自己带来了福报，在纪委调查期间能够全身而退。十几年来，单位调进调出的局级干部有不少，我也趁着能够与他们接触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即使没有三退，也给其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，为其以后的三退打下了基础。同时给单位的同事们讲真相，也三退了很多，有的是去他家串门的时候讲，有的是以看望生病的老人时讲，有的是在街上偶遇时讲，有的是他们来我部门办业务时讲，也有的是参与配合了县610邪恶命令找我进行所谓的谈话时讲，有的送给他们及家人真相光盘翻墙软件，或者为了安全不当面讲，送真相光盘和真相期刊等真相资料到其家门口等等。这一过程消去了自己的怕心、怕麻烦的心、安逸心等许多执着，同时自己也在工作上精益求精，时时以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领导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，当县国保来单位进行所谓回访时，单位领导和部门领导都对我的工作做出了公正的评价。我从一个怕心很重的人成为一个正念强，能够直面恶人并面对面慈悲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，我体会到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也体会到平时学法修心的重要。从此单位的环境改变了，我的工资待遇也从被迫害时的降级无条件地升到正常的级别，也能堂堂正正地在单位讲真相了。一次同股室的一个同事看到我给了外来办事人一个翻墙软件，他笑着说又给人家洗脑。我慈悲地说你不能太自私了，这个人已经三退，不能光自己得救保平安，别人也得得救保平安啊。我把每一次的干扰都当作是讲真相的契机，让更多的人得救，那才是师父最欣慰的。 第三部分，女儿帮助我修炼。女儿从小跟着我们学法，我对女儿要求也比较严格，甚至严厉。小时候，她比较怕我，对我的要求即使心中不快，也不太敢反驳。我又是家中的长女，说话办事都是比较说了算的。结婚后，丈夫也是比较随和的人，所以自己形成了很自我的性格，一有不如意就会厉声，诉说个没完没了，给自己发泄完了，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总认为自己能够独当一面，什么事情能够应付得了。这种性格的形成在修炼上有时候表现得也很正面，在邪恶的劳教所和面对警察能够直面讲真相，在单位里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，在修炼上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。同时，这种自我也使自己固执己见，坚持自我，对别人对自己的不公爱争个你对我错。但对着如此的表现，修炼20年来始终没有意识到。正法进程快要结束了，师父见我始终不悟，让女儿给我表演了一把。女儿要结婚了，但对婆家的一些做法与表现非常的不满意，几乎是每天都要和我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诉说怨气，甚至说这个婚不结了。开始我还劝说，再后来是在电话里厉声，再后来自己气愤地把她的电话挂掉或是不接。可女儿还是在给我打过来，诉说这些年来我怎么的不为她着想，怎么的给她带来的麻烦等等。周末回家来更是唠叨个没完没了，甚至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死了好。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。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应，我开始反思和梳理自己修炼中的过失。过于自信，执着别人的执着、怨恨，对时间的执着，对自我的看重、妒忌，不能站在他人位置为别人着想等。还有自己这些年来对婆婆不如自己意的表现也是念念不忘，一与丈夫同修发生矛盾或遇到不如意，那些往事就在脑子里翻。修炼20年了，形成自然的这些执着都没有认识到，还觉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，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了。现在才真正看到那种执着自我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，中午发正念时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为自己的不争气，为自己这么的执迷不悟，让女儿表演得这么痛苦。我在心中对师父说，我错了，我放弃这些，这些执着在另外空间里是一座顽固的岩石山，一定解体它。我改变了，在女儿这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女儿说，不执着过去的陈芝麻了，要和自己的对象好好相处，说自己心眼儿太小了，也觉得自己找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理解人，又能够对自己犯的错误及时道歉行为很中意等等。回天的路不算远了，我要勇猛精进，修炼心性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小事上体悟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日。自己平时修炼心性主要在忍和善上下功夫，要求自己遇事多忍，尽量与人为善，不是不愿意修真，而是意识不到，觉得自己也不说假话，看到常人说假话张口就来，自己还有点瞧不上。直到最近的一件事，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有多么不真。我是名教师，在学校里是一个社团负责人，平时经常带学生比赛，也拿了不少奖。 今年有几个老师为了评职，接二连三地找我要挂名。这些老师有之前帮助过我的人，有年级主任，还有副校级干部，都是岁数挺大的老教师，实在难以驳面。可是社团里的其他老师不同意，说给别人挂了名，以后他们就都不干了。主管领导也说，要是想拿奖，就自己带学生。我当时夹在中间，很为难。后来我为了双方都高兴，就把之前写的一篇质量中等的学生作品直接给了这几位教师，让他们自己投比赛了，不挂我的名。付出不要回报，我当时觉得自己做得很好。后来在投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事。当时我帮着社团里的一个老师在网上投比赛，他们组的学生还空了一个名额。我想到有个学生给我帮过忙，但是我们组名额满了，没办法加上他，就和那个老师说了一声，把他加到这个比赛里了。我当时想，这个学生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高兴。投完稿了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总觉得哪里做错了。我和母亲同修交流这两件事，母亲同修说，你写的给别人，这也是造假呀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确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但是还是看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了。和母亲同修交流完了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做法已经不符合法中要求的真了。我很懊恼，可是都已经提交了，可咋办呀？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放了放。没想到在公示期核对信息的时候，发现加学生名的那一组有个学生姓氏打错了，需要重新申报。我原本打算改完姓就报，可是突然意识到，为什么就这一组出了问题？这绝不是偶然，是不是师父看到我有悔改之意，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？后来我和那个老师说明了一下情况，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删掉了，心里痛快多了。后来我突然又想到，我给别人论文那一组也可以一起改了，把我的名字加进去，替换掉一个老师的名字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是那位老师已经知道挂了他的名字了，我这再要求替换掉他，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此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了，所以大方地向他说明了原因，没有在乎他对我的看法，结果他也很痛快地答应了，并向我说了几句知心话。这时我猛然发现，我不真的地方太多了。带学生写论文，数据造假，写成果抄袭，教材料造假拼凑，连讲真相有时候都夸大其词。一下惊醒了，我看常人都这么做，我也这么做，可是我不是常人啊，这也是党文化假的表现，今后弟子一定要改啊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